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攻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将时间交给院长。
感谢神带领我们老师、同工还有学生过了一个春假哈。那么有好多位学生还有老师们有远行哈，都平安的回到学校。那么对很多的道硕学生，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圣光学习的一个中间点的一个 midpoint 哈。那么还有好多学生就是今年要毕业了，特别是我们三年半的学生他们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但愿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个月的这个休息当中，不忘记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托付跟使命，我们还是带着期待的心热忱的心回到学校来学习。传道人很多时候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我想你们去服事的时候也会面对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会给我们应当得到的那个尊重。很多人觉得说做传道很简单，礼拜天讲一篇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这传道人可以选择去探访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同学们，这个是对于传道跟祷告完全不了解。我不得不承认，我个人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非常不容易如同玛利亚可以很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对我来讲祷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我非常羡慕有一些的同工老师们，他们祷告非常容易，但对我来讲祷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当我看耶稣的服事的时候，发现到祷告在他服事的核心。对耶稣来讲，祷告是那个属灵的征战。就耶稣本身不是在比拉多家的这个长廊，他留下大血点滴在地上，他也不是在爬哥哥他身上的时候他留下大血点滴在地上，他乃在可西玛利祷告的时候他留下大血点滴在地上。我想如果你跟着门徒有机会陪着耶稣在那一晚上在可西玛园看耶稣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用。当他面对那么大的危机，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应该多学习门徒在那里有平安有休息。但是我们知道说，当这些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愿意站出来来面对这个兵丁。所以因此我想在这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合一来思考，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那一个祷告。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的同学带我们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这边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在这里我们读到什么话语里面，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他经过一段时候祷告，门徒们在观察。中间一个门徒，他应该是门徒重要代言者，他就来找耶稣，就求耶稣来教导他们来祷告。这边第一节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 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在这个要求里面，我看到两件事情。看到第一，在约翰的门徒训练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耶稣的门徒没有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讲道，教导我们如何赶鬼，主啊，教导我们如何行神迹奇事，如何让 5000个人吃饱。没有，这里耶稣基督的门徒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这门徒们已经跟随基督耶稣将近3年，他们应当会祷告的，怎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同学们，如果祷告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在圣观我们没有祷告学的课，我在过去神学院教书20多年，但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神学院有门课是祷告学。我们都以为大家都会祷告，那到底什么是祷告？那么应该我们都会要求一位专家，一位达人来教导我们要学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做研究，我们请为学者来教导我们如何做研究。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打高尔夫球，我请为高尔夫球的专家来教导我们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我要学习如何投资，我们请为投资的一个专家来教导我们如何投资。在这里耶稣门徒说，主啊，教导我们来祷告。我在圣光将近3年，但从来没有个学生说，周老师啊，教导我如何祷告。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的学生们有没有说，老师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这里门徒们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经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的生命的核心，所以因此就回应门徒们，就教导门徒们如何来祷告。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导文。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误称，不应当把它称为主导文，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改这个事情。因为好多牧师在他的这个聚会的结束，就说我们以主导文来做结束，甚至在很多祷告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来以主导文来做我们的这个结束的祷告，好像不太容易改这个事情。甚至很多的教会本身也把这个主导文看在墙壁上，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但是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导文，我觉得一个比较合乎的称呼是把它称为门徒的祷告。为什么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导文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要求，是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的要求。这边提到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有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要求，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就他不需要这样的祈求，所以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导文，一个比较合理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典范，这个祷告也是一个祷告的大纲，如同我眼前的这个讲章，讲章引导我讲到的思路。这个祷告是个祷告的大纲，引导我们祷告的那个先后的秩序，那个逻辑。这个祷告不是基督耶稣给了门徒要门徒们背下来，不是一些可背的一些经文，不是。这个祷告我们照说，就耶稣教导们我们应当要怎么向父来祈求。这个祷告是怎么开始呢？我们来看基督耶稣怎么教导门徒们祷告。请大家看这边的2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要说什么呢？同学们，你没有注意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在说，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祷告是我们的思想，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要说什么？他说，我们应当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在我们嘴巴上很容易的出现那一句话，我们的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祷告一定是从神开始，但是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部分。祷告永远是父为中心，神为中心的祷告。在这里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从父开始，这里就表达我们跟父神的那个特别的关系。我们的神不是在宇宙里面的一个能量，他也不是宇宙里面的一个机器，他 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我们可以随随地来到面前向父来祈求。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的从他们嘴巴里面出现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可能他自己没有父亲，就他祷告的不太容易称神为他天上的父，或者他的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会打人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会强暴他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喜欢赌的爸爸，所以因此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同学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当属于神的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以理祷告没有这样子，大卫祷告没有这样子，亚伯兰祷告没有这样子，先知祷告没有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到了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因此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找到275次当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么前几年在丹麦的这个哥本哈根这个 Copenhagen 丹麦的首都，在那边展览一个钟，这个钟非常的复杂，这个钟也就了解非常的昂贵，耗了好几百万美金所制造的这个钟，这个钟非常复杂到个地步，他告诉我几秒几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周哪一月哪一年哪一个世纪， OK， 非常复杂。这个钟不但复杂不但昂贵，从这个钟非常准确，准确到个地步他每200年才需要调他的时间一次，因为每200年的时候这个钟本身会落差2/5秒。虽然这个钟那么准，但是他还是会每200年需要调一次。那么为什么这些制造钟能知道说他们需要每200年调这个钟的时间一次，每200年这个钟的时间会落差2/5秒？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这个钟来调时间。如果我们读这个西洋的这个历史的时候知道说，大概300年前有一个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有一堆人叫做自然神论者，他们觉得说神是那位制造钟的神，这个宇宙像一个很棒的钟，这个钟这个宇宙像个机器一样，神给这个宇宙一个自然律，他就按照这个自然律去运作， OK。 那么神一创造这个钟装在世界以后，他就抽离，他就不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有干预，就让这个世界按他所给的自然力去运作，神是那个制造钟的那个神，那么神就不干预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对神有这样了解，我们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也不是那个制造钟的那位神，他也不是那位不参与我们生命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应当从父开始，我们应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天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先优先要求什么呢？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说我们优先所要求的所关心的是关系父的名。同学们，你们祷告的时候先关心父的名吗？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需要优先的关心父神的名。在中东我们知道说名字非常重要，那么同样来说中国的文化当中名字也非常重要。我常常想说到底这个郭台铭为什么称他的公司为鸿海啊？那么大家没想到为什么圣光被称为是圣光啊？那么昨天我跟几位老师到这个大连陆礼拜堂，我们有第一次的这个我们的今年的这个侍奉人生的研讨会里面，在这个回家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诊所叫做圣光啊。那么去年跟学生们去这个什么六块处啊去吃冰，那边有个圣光冰店什么写或圣光幼稚园、OK， 那到底圣光神学院圣光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过。那么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有人觉得说改名会改运，改名会改运，名字改了、他就会得到乐透， 那么改名会改运，甚至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他名字也改了。有个牧师叫做洪以利亚，诶，他叫以利亚吗？有牧师叫做庄以西结，诶，他叫庄以叫以西结吗？有个牧师叫神保罗，他是保罗吗？有个牧师叫黄彼得，他是彼得吗？有个牧师叫孙约翰，他名叫约翰吗？我想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生命的一些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也改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旧名字叫亚伯兰，神把他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彼得的名字旧名字是西门，主耶稣基督花很多时间要把西门抽出来，把这个彼得这个磐石这个 rock 放进去。我们知道说彼得就因此生命完全改变了。所以经常你看到说有人的名字也改了，像彼得的这个例子。大家如果了解Thomas Merton, 摩顿，他成为修道士以后，他的名字也改了，叫做 Father Lewis。这约翰保禄第二世 ,OK, 他名字不是约翰保禄第二世 ,OK, 他偏偏称他的名字为约翰保禄第二世，因为他想效法约翰保禄第一世。Okay, 所以很多人在他们生命的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也因此改了。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同学们，很简单，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神不应当被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我们应当尊神为大，神应当在我们生命中间是最优先的。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盼望期待大家，愿大家都尊神的名为圣，大家都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遥控神，我们在那里缩小神，但是这耶稣说，我们要求愿大家都尊你的名为圣。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觉得说他们不在祷告，他们在亵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神他有一点老人痴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容易忘记我们的祈求，所以因此我们不得不跟他常常提醒我们需要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觉得说神耳朵有点的噪音哈，所以因此他听不到我们的这个祷告，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越大声，用吼的，用叫的，好像神耳朵有点的听不见，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觉得说神要回应我们祷告，他需要有动机，所以我们祷告里面是充满了给神动机，为什么他需要回应我们的祈求。同学们，这些祷告都不是在祷告，这些祷告是在亵渎。同时我在听同学们祷告的时候，或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发现到说有别的名更重要，有某个党的名更重要，某一个家族的名更重要，某一个名牌的名 LV 更重要。但是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大家都要尊神的名为圣，大家都要把神放在最优先的，神不应当被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应当在我们生活的核心。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大纲，引导我们如何祷告。这里看到说，基督说也给我们那个我们需要祷告的那个主要的项目。但是我发现，我祷告求的项目都不出现在这里。同学们，你们祷告的要求的项目在这里吗？我参加了两年多的这个晨祷会，但是我们祷告的这个项目都不出现在这里啊。我们晨祷会的项目都没有出现在这里。我今天早上祷告，我们早上每个礼拜我们的同工祷告会的项目好像有没有报告这个。再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项目，我们看到说是我们自己所想的。但再看到说，基督书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先优先来谈父的名，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不但要先优先的关心父神的名，同时看到说要关心父神的国。同学们，我们祷告里面关心到神的国吗？我们来看这耶稣怎么说。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 那么有人说一本好的传记不一定要从那个人生开始来写，可以从那个人的死开始来写，因为他生下来跟他后来的贡献好像没有太大直接关系，应该从后面他所做的 OK 来看，那么他活了一生，那么他的成就来看，所以一个好的传记不一定要从他的生开始写，可以从他的生命的结尾开始来写。爱默生说，历史是一些名人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说，历史不只是一些名人的故事，历史是神的故事。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有目标的。大家了解那个历史的最终极的方向、最终极的目标吗？大家了解吗？我们这个历史要朝着什么方向去？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特别是佛教的思想里面，其实他们的生命观念、他们历史观是个循环的，是个甜圈圈，如同 Dunkin Donuts 的甜圈圈，是循环式的。但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历史观是直线的 ，OK， 直线的是有目标的，是有方向的。那么这个历史的最终极的方向跟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如同约翰在拔摩岛上所看到的异象，就那一天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学们，这个就是历史最终极的方向，大家都要跪拜他，大家都要称赞他，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一开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历史的方向、历史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已经向我们显现出来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看到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就耶稣本身他要受苦受难，看到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这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最后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最后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很明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明显那个历史的脉络、历史的方向就向我们显现的。最终极的方向就是在那一天，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不但关心神的名，要关心神的国，愿神的国降临。当我们关心神的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说，神的国今天也要落实，不止将来大家都要跪拜他，都要称他是万王之王、万之主。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说，在今天神的国也要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神的王权、神的主权要渗透到我如何上课的态度，我如何工作的态度，神的国、神的王权有没有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神国的这个政权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如何看我们的成绩，如何看我们的这个服事，神的国的价值观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要关心神的名，但同时要关心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因此跟他说，这个祷告的前面的那个部分是先优先的谈到父神的名，优先的谈到父神的国，接着看到说这个祷告的后面的部分是谈到家里的事情。请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不但要关心神的名、神的国，同时要关心家里的需要、家里的这个供应。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三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那么过去学者们其实不太了解怎么翻这个日用，但是他们这样翻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前几年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到一个第一世纪一个妇女上菜市场买菜的那个单子哈，那单子里面特别是天天需要买的菜旁边出现那个字 daily 日用，是足够那一天所需要的，所以学者们这样翻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日用饮食天天吃给我们。那么这个祈求，同学们如果不出现在这里，我想你和我不会这样祈求。我们这里有哪一个人 为录影师来祷告。如果这个祈求不出现在这里，我想大部分的你和我不会这样跟神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冰箱太大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康师傅的泡面太棒了，我们的一剁站真的是一剁站。OK， 我们肚子饿，到对面去鸡排就有了。对，什么叫做我们日用饮食，天天吃给我们？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要我们求那一天的需要，日用饮食的这个需要。我母亲前几年被医生诊断有这个胰脏癌，那个时候医生就建议说要开刀，把他胰脏切除，特别是胰脏的 40% 把它切除，那么也把这个胰管也切除了。他切除以后还不错，他就搬回台湾给我住，那么当时在这和信做这个化疗。那么我过去有为有人在做化疗的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一个在化疗当中的一个妇女坐在我家里面。当我们就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脸像什么呢？像去过垦丁一样，红红的，好像是晒得红红的。然后头发掉，所以因此这个地板要天天扫，因为她自己头发掉了以后就滑倒摔倒在地上。然后要吃很不容易，我没想到吃那么不容易，当个在化疗当中的一位妇女吃都很不容易。你看我们在素人的这个指导之下吃都很简单的，不是吗？等一下我们就要吃了，好，吃很简单的，但是在化疗的吃很不容易，要吃要先漱口，要因为嘴巴都是溃烂长泡泡，但是不得不吃啊，不吃就没有营养，就要吃。 OK，还要漱口，还要吃止痛药，才可以吃一点东西，吃非常辛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连把吃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所以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连吃的能力，吃的那个恩典，都需要跟神来祈求。不但这样子，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在经文里面出现两次我们，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不得不跟大家承认，我的祷告太私化了，我祷告太个人化了，我不是天天为你们祷告。你们天天为周院长祷告吗？你们为招生来祷告，为圣光的这个经会来祷告，为柬埔寨，我们刚才去柬埔寨来有需要人祷告，为我们的董事来祷告。我们祷告太私化，我祷告往往第一优先是为我家人祷告，为我自己祷告。很多说为我的学生，为我的同工祷告，那个是点缀而已，那个是 appendix， 那是附属的。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不容许我们祷告那样的私化，那样的个人化。他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什么叫做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呢？就当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不是一打馒头这礼拜吃，另外一打馒头并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经文的意思。这经文在讲什么呢？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跟神说，主啊，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两打馒头。当我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我自己吃，另外一打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经文的意思，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要优先先考虑神的名，再优先谈神国的计划，再来谈家里的供应。不但要谈家里的供应，同时这里耶稣要教导们，我们要为家里的劳恕来祷告。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节，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个人觉得上一个祈求跟这个祈求是连在一起的，往往我们很容易忘记，甚至于刻意的不去为赦免来祷告。但是我相信第三节跟第四节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吃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这个氧气筒在呼吸的时候，我们跟神求不用饮食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记着要为赦免，并且赦免来祷告。奥古斯丁那位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同学们知道吗？他说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赦免我们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一个祈求，很多时候我们只会领受从神来的那个赦免跟饶恕，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赦免饶恕那些在我们周边伤害我们的人。有很多伤害是去年的伤害，很多伤害是昨天的伤害。我们在座每一个同学们，包括老师同工们，我们都受过伤害，哪一个人可以举手他没有受过伤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伤害到别人，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意的去伤害对方，很多时候对方也是不知不觉伤害到我们，很多时候对方也是无意的伤害到我们，很多时候老师伤害学生，学生伤害老师，有时候牧师伤害弟兄姐妹，有时候弟兄姐妹伤害牧师，有时候同工彼此伤害，这世界充满了伤害。所以因此这里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不但求神的赦免，但同时当我们领受从神来的赦免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把伤害成为那种冷漠的愤恨，在我们生命中间发酵，连我们人格都受扭曲啊。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伤害，会伤害我们懂得神对我们的赦免，但是我们放不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很多传道人他也被弟兄姐妹伤害以后，他以后去伤害别的弟兄姐妹，比如说长子们伤害他，他不认识他去伤害，他换了教会以后去伤害另外教会的长子。我们都要学习耶稣这里的祈求，赦免了罪，因为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同学们非常不容易，这里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神啊，你怎么待我，我就应当怎么去待那些伤害我的人。神，你怎么饶恕我，你怎么恩待我，我就应该怎么去饶恕跟恩待那些伤害我的人。所以怪不得奥古斯丁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祈求。但是耶稣要我们不但要关心家里的供应，同时要关心家里的赦免跟饶恕。不但要为家里的赦免饶恕祷告，同时跟他说第三件事情，为家里的保父来祷告。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的后半段，这边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基督耶稣要我们为家里的保父来祈求。是不是当我们没有跟神求说，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么是不是我就会掉进试探吗？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不是。在这里其实基督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方式叫做 Litotes， 叫做间接肯定法。在新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一个肯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餐馆不错不错，意思是这餐馆很棒，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这个餐馆很好。所以因此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间接肯定法的方式。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例子，另外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37节，那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间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跟同学们承认一下，其实我过去不太了解什么叫做 Litotes， 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但后来我比较了解。前几年神学给我这个第二次的安息年，那一年我就选择到美国的这个西岸去，有一年的安息年在西岸，那时候在 Brooklyn 那边修一些课程啊。那么在那一年里面，我的这个老二周姐 就被医生发现他有突唇裂唇啊，但是他的裂唇本身是隐性的啊，看不出来。Okay。 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喝奶，就奶水就从他鼻孔跑出来。我就问医生说：“哎，怎么搞的？这个孩子喝奶就从奶水从他鼻孔跑出来。”医生说：“啊，周先生放心啊，孩子长大一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就相信医生。但是我老二他讲话我听不懂，需要姐姐帮他翻译。他讲话嘿哄哄，我听不懂哎，啊，需要人翻译。我就问医生说：“怎么我的女儿讲话，我这个爸爸都听不懂？”他说：“放心放心，不要紧，因为女孩子学讲话比较慢，所以她大一点的话讲话就清楚了。”结果呢，到了美国那一年就被医生诊断，他有这个裂唇啊。那么医生就建议说他需要开刀，所以那一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就在林口的长庚医院，那么一个颅炎中心，罗惠夫所成立的颅炎中心给他开刀。那么开刀那一天早上我还记得，那个医生很年轻，他是第一个进入手术房的，医生跑来给我讲，他周先生的，不要紧不要紧，放心了、这个手术会非常顺利。这医生在用间接肯定法来偷的事，就说放心了、这个手术没有问题，感谢神，这个手术没有问题。我女儿开好刀以后怎么办呢？她做语言治疗。哇，这语言治疗是真厉害，从她第一天开始做治疗到一年后讲话越来越清楚，那原来录音都留下来了。 OK， 到最后讲话很清楚。 OK， 所以去年她有再回去再 check 一下，没有问题，就开刀。那当时我们在想说是不是遗传了，是不是我这爸爸有这个突唇了。 OK，那么结果他们查基因，没有，那怎么突然间这个基因突变啊？所以那个什么，他有这个突唇的问题，搞不好有可能他会传给他的孩子啊。那中国人的里面，这个突唇裂唇是最多的，黑人是最少的。OK， 但感谢神，这个手术是非常的顺利。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经文如果不出现在这里，同学们，我想你和我也不会这样祈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蛮喜欢遇见试探的，因为我们觉得说人生如果没有试探是一个灰色的人生，有试探的话才是一个彩色的人生，如果没有试探的话，我的信心怎么被挑战呢？所以这个祈求如果没有列在这里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你和我不会跟神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来圣光快三年了，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学生同工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前段时候我到中国去，我就住到这个旅馆里面去，我的箱子还没有打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周先生啊，你是不是按摩？”我想说怎么好啊，因为我在美国的旅馆也住过，在欧洲的旅馆也住过，台湾旅馆也住过，但是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按摩。这个服务真到家啊！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就把这个电话挂掉了。过了几分钟以后，又电话来了，他说：“周先生啊，你需不需要按摩？很棒哦。”对不起，我不需要按摩。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同学们，遇到就不得了哎！遇到往往你看我就掉进试探的里面。在我们周边里面有太多东西，让我们很容易的陷入这个试探当中。人生观本身里面充满了试探，圣光好多地方充满了试探，在同学当中，在我们中国做功课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里面充满了试探。这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个试探的这个倾向的时候，求主拿掉那个机会，当我们有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求主拿掉那个试探的那个倾向。因为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要先优先的谈到神的名，他 谈到神国的计划，再谈到神家里的公义，神家里的这个饶恕，神家里的这个报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应当很容易的在我们嘴巴上出现那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前段时候我在家里面跟我女儿玩一个游戏，这游戏什么游戏呢？我是把10块钱放在我的手心，我把手握起来，我跟我女儿讲说，如果你可以扒开我的手，我们这10块钱就是你的。因为我的手很硬，所以因此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国际条款，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你可以动动我的小拇指，我手就打开，10块钱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两个女儿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因为一个下午可以赚好几十块钱。当我想到今天早上的分享的时候，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这样子，我们跟神求，神啊给我10块钱，神就给我们10块钱，神啊帮助我可以顺利的有这个钱去这个柬埔寨去短宣，神就给我们所需要的经费去柬埔寨短宣，神啊帮助我让我求婚成功，真的、神就让我们求婚就成功了。那当我们从神的手中拿到10块钱，当我们神给我们足够的经费到柬埔寨去，当神让我们对对象很说一是我愿意嫁给你，我们就把神的手就推开，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非常愚昧无知的人，不是拥有神的手就拥有一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神手中的东西，那10块钱，那个机会，那成功的求婚，拥有神的手就拥有一切。所以怪不得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拥有他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来祷告。天父，在这个学习的开始，我们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来到面前，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但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是跟你不断有亲密关系的生命。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们。